这点我们要怎么讲，先把它记得很清楚啊。那等一下这个部分呢，一定会牵涉到一个困难或一个疑问。那我们看见的佛，他又有年老，又有这个，比方说这个在皇宫里面种种事情啊，然后后来也有头疼三天，各式各样事情。他早上一样也要出去托钵，各式各样事情。你会想，哎，那这两个事情有没有冲突呢？有没有冲突呢？啊，这个是很一般人也会想到的问题。这样问题底下都会来说明啊。好，现在先明白这件事，所有一切不但是它的活动呈现出来的成果现象，就连种子都是无漏，一切都是无漏的种子，这种性就是种子啊所生的，不只是他自己啊，就是连同他的国土一切都是这样子。换句话说的，那个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化身也是这样子。这个佛功德极深，这包括一切，就是你能想得到的，包括一切。像我们常讲佛的那个不共的功德，还有共于有一些圣人的功德，也是一样。对佛来讲，一切都是无漏。为什么呢？第三行讲，有漏法种，以永舍故。我们能想象得到的，一切的有漏的可能性，一切的法，一切的有漏的法，啊的种子永。完全永远的舍弃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刚刚有点开玩笑，你能想想看，有漏的可能性有哪些种类？你想越多越好。那一些佛都完全破除了，都破除了。我们能想得到有漏有哪些呢？简单讲，那个烦恼啦，根本烦恼啦，随烦恼啦。或者是那个，第七世啊，第八世啊，这些等等等，你想越多越好。所有的这一些的种子，只要它是有漏的种子，永远都破除了，都舍弃了。好，那虽有视线作生死、生还有业，还有烦恼等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就是刚才讲的，我们看过去的佛。一切啊，都是视线的，都是视线。大圣的立场就是这样子，一切我们所看得到的，它有生有死，有身体，有各方面，还有甚至有业，甚至有烦恼等等哦。然后好像第四章说是苦集地，好像表现出也有苦啊，也有集啊，哦，但是真正的状况是儿时。真正状况是呢，根本都是无漏的道地所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部分已经解答，其实已经说明跟解答了很多问题，包括比方说佛到底跟阿罗汉一样不一样的问题。因为在南传佛教的教理啊，他们认为佛跟阿罗汉，是有不一样，但是有更多是一样的。包括他们认为佛的身体，他们认为佛的身体是有漏的，他们认为佛在没有成佛以前就跟凡夫一样，是这样。那他成佛了，但是他的那个身体还是有漏的，点点，所以这个有不一样的看法。但大圣就是这里的看法，视线啊，那当然以我们凡夫来讲，我们能看见的就是这一种所视线出来的。哦，他所做的事情，刚刚才讲有生有死，这我就不讲很多。那还有身体的各式各样啊，还有业，就刚才讲的这个头疼三天啊，年老了背还会疼啊，等等啊，甚至还有烦恼。奎一大师还有说很好玩，他奎一大师还有佛还会做一些事情，是的，有的经论有这么记载，佛会骂人的，会呵斥的。有一些出家人，不懂得怎么修行啊，不太守规矩的，佛也会呵斥他们的。点点，有的会示现出这种呵斥的这个身的业跟语的业，当然也有示现为怒涅槃，点点这些啊， 这个就好像有苦地跟极地，是这样。怒涅槃那当然就是苦地极地的灭除，同时还是有啊，好像以好像相似的有苦地跟极地，但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真相不是这样，完全是无漏的道地所摄，是这样。那佛会就呵斥，这也是道地啊，而是无漏的。那平常人看可能分不出来的。当然佛也示现很多神通的，其实我好像看了个什么地方的整理啊，佛示现神通用神通的教化的记载跟方式其实不少，不算少。好，再来极论等，但是下面还有个问题，又有问题。这问题这么说的，极论等说十五戒等为是有漏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他直接的跟前面讲的有冲突。这个大圣阿毗达摩极论，这也是玄奘的翻译啊、哦，有这么说：十五戒等为是有漏。我们平常讲十八戒啊、哦，十八戒里面呢，扣掉三个，先扣掉三个，就是意根，还有意根所接触的那个法。色身香味触的法还有意识、哦、扣掉这三个，只有这先简单讲讨论前五识、哦、就是前五根、前五识还有前五根所接触的境、哦、这里讲呢，十五戒等呢为是有漏。那比方说这个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，这里已经讲到必然的一定只是有漏。好，那继续问呢，如来岂无五根五识五还有五种外界？刚才讲这个五根还有他所面对的境还有产生的事、哦、如来难道没有吗？佛难道没有吗？那这十五个就是刚刚讲的十五个界，十五个界极论讲必然只是有漏。那佛如果有，那佛不就是要有漏了吗？啊，那我们这个问题其实很好，你要想想看，前面才讲他一切，实际上通通都无漏，可是明显的跟极论这里讲十五个戒、五根、五识，还有所接触的都是有漏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来看。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回答，两个不同的回答，是不是？可能还不止两个，我们一个看。第五行最下面，有意如来功德深土甚深微妙，非有非无，离诸分别，结诸细论。啊、哦，这个意思很有意思。那有一种方式来回答啊、哦，来解决这个冲突。他们用这个方式，他们说呢，如来的功德啊、身啊、土啊，非常微妙，非常的奥秘。他们实际上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离诸分别啊，其解脱细论。慧济大师也有说、啊，这一种说法，这种方式来汇通啊。他说呢，那个三论，当时已经有三论了，已经有三论宗了、啊、在中国。他说他们多半就采用这个立场。这个立场大般若经也有这个角度了，也有这个角度。好，那总之就是非有非无，总之就是不能用平常讲的有没有来看这样子。那因此就等于说可以避免刚刚讲这个十五戒都有漏的这种问题。觉诸细论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也不太能懂了。我们的思维也不太能真正认知到如来的这一些嘛。再来呢，非戒处等法门所摄，应该说非戒处等法门所摄，意思说他们不包括在一般讲的戒、一般讲的处，不包括在这里面。所以呢，过于比说理不相违。那这种解答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佛的这些当作一个例外，太特殊了，当作这种例外，它不在一般的十八戒，特别是十五戒，不在这个 在这个范围内，不在这范围内，那当然就可以说它不是无漏，不是有漏。所以跟极论讲的十五戒都是有漏，当然就没有冲突。但是这种解释呢，不客气讲，不是那么理想。就为什么呢？如果用这种方式啊，只要谈到佛，那你就用这个，你都用这个，那就没有什么好讲了。但是成慧师人不是用这个方式。我们看看为什么成慧师人讲的比较好一点，他真正直接去面对啊。你看三论宗或者像大般若经，他们用这个方式，用这种方式，这个方式本身没有错。佛的这一些也确实这样，可是问题是，你用这个状态去要去解答极论讲的十五戒都是有漏，感觉上回答跟问题没有直接相连嘛？因为我刚刚讲这个回答等于是把这个当作一个例外嘛。好，第二个有意倒有第三下面，有意如来五根五尽的妙定生故。好，这个立场又跟前面不一样了。好，妙定生故，法界色。好，他是来回答佛的五根啊所面对的五个境，但是呢，他是有殊胜的定，妙定所生的，殊胜的定，禅定所生的，那这个就属于第六意识的范围内，所以是属于法界色。如来的五根，他也是色法没有错。如来所面对的五种境，色声香味触，也是色法没有错，但是不是一般的，是殊胜的禅定所生的，因此他们归于第六类法界色，是这样的。那你说他有没有真正回答问题呢？好，接下来就说，非佛五事，虽依此变，然出细意，非无尽色。啊，那这个又是讲另外的，就是佛以外的，非佛是指佛以外的，佛以外的其他的任何的有情齁，他们的五事啊，就算有这样的变现，虽然依赖这样的变，他们也可能由禅定所变哦。哦，虽依此变，但是呢，粗细有差别。简单讲，佛的是细微的。别的有情变的粗糙的，哦，是这样，难粗细有不同。好，非五尽色。简单讲，佛的很微细啊，是这样。好，这样。倒数第二，如来五事啊，非五事界。所以刚才讲，这样殊胜的五根，这样殊胜的五尽，所生的如来的五事，如来的前五事。一样也不是一般的五事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或许他认为第二种看法，或许认为这样子还是有道理啊。他也有些根据，他的根据什么呢？但是我刚讲注意，他刚刚讲是说如来的五根五尽是妙定所生，那如来五事呢就不是一般的五事界啊。经说佛心恒在定故。他用的根据是这个的，佛的心恒常的处在禅定的状态当中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本身是对的，佛没有出定入定的问题，他一直都在定里面，但是他的定是不妨碍的，不妨碍他的所有的活动，哦，是这样的。还有的论说，五事性散乱故，那不过这个刚刚这个回答又会引申对方继续问，但是这个问还是不是另外的问题，他是跟着这个回答去问。他说论说五事性散乱故，那么成所作智啊何事相应。好，即便这个经典上讲佛的心都处在禅定状态，可是呢还有这个论这样说的啊，就是五事啊的自性是散乱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请问这个佛的成所作智到底跟什么事相应？他这个问题很简单的，隐含的假设你回答， 假设你回答跟五事相应，可是这里已经说了，论说五事是散乱的，那五事散乱，那你又说佛恒常在定当中，这个不就有冲突了吗？是这样的，然后隐藏有这个。那现在的回答第六相应，这里回答说呢，成所作智啊，其实还是跟第六是相应的，因为他这个回答就避开了跟五事相应，避开了啊。但是这个回答还是会引申进一步的问题。好，他的回答说第六相应啊，起化用故，跟着第六意识的相应，然后才升起这一种变化的作用。这个变化还是成所作智的作用，不是第六哈，但是要跟着第六是相应。那第六是相应呢，那就跟恒在定中不冲突，反正不要跟前我是相应，因为前我是自信散乱嘛，他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对方的问题是扣在那个成所作智，他很聪明的。好，那继续说呢，与观察智啊，信有何别？这对方又在问，既然这样的成所作智跟第六意识相应，然后才能升起这些作用，那这样子跟妙观察智有什么不一样？与观察智信有何别？所以这个问题是延续着继续问哈，这样子啊，460页啊，第一行回答，比观诸法智共相等。那这个比还是指那个第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直接的所缘跟作用是观诸法的智相跟共相等等。那此这个词是成所作智，此为起化。成所作智呢只是升起这种变化的作用，故有差别。差别还是有的，这个还是可以不会因为变成没有差别而有错误，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就是回答的这一方呢，认为那个成所作智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，而升起这些作用，所以它不是散乱的，所以佛恒常在定，所以呢，这个看法认为佛的无根无净等等啊，他们是那个。就是不属于那个极论讲的十五戒里面有漏，就是这样子。真正的目的是要避免这个问题啊。好，总之就有差别的。此二自品因不并生。好，对方又直问，这样子你这两个前五世的这一个转成的成所作智跟妙观察智啊，应该不能同时升起，因不并生。应该不能同时升起。站在这个质问的人认为还是很像啊。一方面他们相应嘛而升起。那他的原因是这样子，一类二事不具其故。同样的一种种类，同样的种类的两种事不能够同时升起的。这个也是对的齁，同一类的，我们以前都说过，同一类的事不能同时升起两个事，不过前提是要同一类。那现在很明显，质问的人认为这个前五事、第六事，好像变成同一类了。根据刚刚那种解释方式，好像变成同一类了。因此他又提这个问题。那好，回答许不并起，与理无为。我们也同意，并不会同时申请，我们也同意的，是这样。但是真正的状况，我们继续说明哈。同体用分，聚义非失。好，任何这一种事啊或者字都没关系哦。假使他们的体是同一个体，但是因为它作用有可以区别，作用有不同，可以区分，可以区别。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聚义非失。就算同时升起，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也没有什么过错，有这种也可以这样说的，也可以这样说的。那这一个说法就跟那同一类的事啊，不能同时升起两个， 这个回答的人认为并没有冲突的，并没有冲突的。再来第三个，或与第七近似相应，这个还是在讲那个妙啊，不是成所作智哈、哦，因为这个才会跟那个五根、五境、五识有直接相关。那现在是说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呢，这个妙观察不是成所作智啊，是跟第七，现在这个第七识也转成清净的，或与第七近似相应，依缘等根、缘色等境，是平等心智作用差别。还有这种看法，那这种看法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前五根去圆这个五个境啊，他现在说这个是平等性质的作用，就这样子的话也是会避开那个佛的五根的这些问题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说法要思考一下，要思考一下，妙那个成所作智跟第七清净的是相应，可以相应的，其实是可以相应，不是不可以。但是接下去说依这些哦等等，是不是真正是平等心智的作用啊？这个我们要思考一下。你前面没有明显这样讲哦，前面是讲没有错，这个平等心智变现出，然后有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活动，是这样。那是不是就是表示这个依缘能跟缘色能净等等？这样子算是平等心的作用，好像也算是。第四行中间说为近第七啊起这个他受用身土相者，那这个部分叫平等品色、哦、总之清净的第七识升起的这个他受用身土相，这个是属于平等性质的品类的性质，没有错，这个是跟它相应的，是属于平等品色，平等品色还是属于平等性质的品类所包括的。然后呢，起变化者，这个是尘世品色。起变化这属于那个尘所作智的品类所包括的，是这样子。总之，他这个回答的人有这个看法，起不持品呢、啊？转五识的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、哦、现在又是回到那个成所作智，岂不持品，这是指成所作智、哦、成所作智难道不是转五识而得的吗？我们平常是这么说的、哦、但是这里回答说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我们看他意思，他说非转彼得，因为体即是彼，这点特别哦，这个意思说其实不是转了前五识然后呢去获得成所作智，实际上是这个前五识的字体就是成所作智，体即是彼，是这个意思的。然后他有个比喻、哦、如转生死言得涅槃、哦、就如同我们通常讲的说转了生死啊，然后得了涅槃，但是他说不可涅槃同生死色、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转生死得涅槃、啊、可能会被理解为把生死转变成涅槃，那样的涅槃变成被生死的性质所包括，是这样说不可涅槃同生死色。所以所谓的转前五识得成所作智哦，如果变成这个意思，变成说好像还是在那个前五识那种性质的范围内了。但是真正来讲不是这个意思。是故于此不应为难。总之这个回答的人，就是认为，那个五识前五识跟这个妙观啊成所作智啊，并不是这一种性质的。总之还不是在五识的性质的范围内的，就是所以不应该用刚刚讲的那些责难、啊、来责难就对了。这个是第二个犹疑，这个部分蛮复杂的。再来第三个犹疑，到了第四章，犹疑如来功德生土，如因设在运处界中， 这个第三个犹豫才是正确的，也才是成为诗人的立场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如来的这一些呢没有错，还是应该根据它的性质范围含摄在蕴触界当中的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彼三啊皆通犹的无漏。这个看法说呢，我们平常讲的五蕴或者这些啊，不是一定只是犹漏，它也可以无漏，就通于犹漏也通于无漏。是这样的。他先把这个最根本的，这个是对的，先把这个先说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蕴触界的范围很大，蕴触界的范围可以包括一般的凡夫众生，但也一样可以包括圣人啊，也可以包括佛的，所以他们不是一定都是有漏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怎么来回答调和前面那个极论讲的？倒数第三啊，极论等说十五界等为有漏者，彼依二圣出前进说，非说一切。这一种方式比较好，就是说一方面不冲突，不跟极论的本文所说的冲突，他只要解释一下，就是极论所说的本身就有范围，它本身就是指这个有一个限制范围内的，而不是包括一切，这个比较好。那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，极乐说的那一句话啊，十五界通通都有漏啊，它是根据，它是针对二圣的圣人啊，初跟前的进而说的，它不是包括一切的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样的问题就其实几乎就解决了。好，位于成就十八界中啊，唯有后三通无漏色。那但是极论本身没有错，为什么也没有错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语就是佛以外的，佛以外的包括凡夫包括圣人哦，他们的十八界，他们的十八界确实啊，那个前面的十五界是有漏，但是后面还有三个界，那三个界啊，可以通无漏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，位于成就十八界中，唯有后三，后三就指那个意、意根、法尘还有意识啊，这个是十八界里面的三个界，其实就是讲意这个根，还有他所接触的那个法啊，还有就是产生的意识，唯有后面这三个通无漏。是通无漏色，是说他们可以是无漏，当然不是指一定无漏哦。于就是佛陀以外的，佛陀以外的其他的有情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他们是圣人，他们圣人，而且当他们这个意根跟意识，还是指第六哈，第六意识。我常讲，当圣人们的第六意识契合契入真如的当下，它是无漏的，因为它的对象是无漏，因为真如是无漏，是这样的。那个当下，这个第六意识不可能还是有漏。总之那因此呢，就这里讲的这个佛以外的一切有情所具备的所成就的十八界，只有后面三个可以是无漏。那就因此就跟前面的不冲突嘛。前面讲十五界，那是指佛以外的，佛以外的一切有情的十五界确实是有漏，当然是这样。那佛成就者啊，佛成就者的话呢，整个十八界哦，整个十八界，佛成就者这包括十八界。那反正后面三界，佛以外的可以是无漏，当然佛更可以是无漏，更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他其实是在讲包括前面的十五界啊，总之十八界啊，佛成就者呢虽皆无漏，实际上是无漏没有错，不过虽然是无漏啊，而非二圣所知净色，这个道是可以通的， 这个可以让这个可以对，这个是对，而且可以通啊。那这个情况确实不是二圣的圣人可以直接真正通达了知的，这倒是可以的。这个我们常用一个例子吧，那个摩揭连尊者想要看佛的那个无间顶相，这个是佛的32相，32相80种好，32相其中一种相，那他想要看就飞上来看，那我有说过这故事，他怎么看都看不到，他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，就是看不到，就是看不到，后来飞得很累了，在某个地方还停下来休息啊、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好，这个相啊，不过就是佛的身的其中一个相而已。那证明这个地方不是二圣的人所知的境。那平常我们是可以看得到，平常看得到那个化身啊，那些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看的，可是实际上啊、哦、不是这样。那大致上是这个情形。我想先到这里就好了，可以思考一下。我还要讲一句话，就这个方式的话呢，跟第一种说法，第一种说法说佛的五根啊各方面都是很奥秘很深妙，非有非无啊，不可思议啊的解释方式要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因为直接讲这个不是二圣圣人所知的，这比较好。好，我现在这个是卷10的22页哈、哦，大概还有10页多一点点。原则上这样，我们把这个卷也讲完的话，还是留一个礼拜或留两个礼拜，我们一方面复习一下后前面的，总结一下。那我鼓励大家现在复习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整个10卷，整个前面这整个10卷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可以利用一下一次或两次来回答来讨论，那不然的话以后不见得会有很多的机会再回头去看这个成为事论，好不好？就是利用一下这个时间，那万一真的没有问题，当然我们就结束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。